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国务院的发言人 Tammy Bruce 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宣布说，美国退出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啊，因为他是说继续参与教科文组织呢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指责这个教科文组织呢，它是推动叫做分裂性的社会和文化议题，过度的聚焦联合国的一些永续发展的目标，这个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是相抵触的啊。再加上呢，他也批评说教科文组织啊，继续对这个以色列存在偏见。尽管这个组织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就面临这样的这个指控啊，所以呢美国就退出了。那么我们呢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这个事情啊所产生的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这个是联合国一个比较赫赫有名的组织，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叫 UNESCO， 它是一系列的英文字的缩写，就是教科文啊，教育、科学、文化，然后联合国等等这几个英文字的缩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干什么的呢？可能有些人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们可能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有文化意义的什么保留物或者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之类的啊。
嗯，对。
这个呢，就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经过鉴定以后呢，做出的一个结论。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太大了。因为如果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历史遗留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鉴定为以所谓的人类的物质遗产，必须保留的话，对这一个地方的旅游首先是一个刺激，因为这一个地方就变成了打卡地了。很多人就来。他说：“你看，这个是物质文明的遗产，人类的遗产。联合国都说了，这个像什么？这个特别像米其林餐厅那个星。怎么来说，咱得吃一顿呢？这个听说这个餐厅是米其林的，什么三颗星、两颗星、一颗星？哎，去了以后呢，可以对外来稍微吹嘘一下。你看，我去过一个米其林餐厅。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它设定的这个人类的文化遗产的保留呢？”这是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叫做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叫非物质？就是你拿手摸不着的那个。你比如说吴哥窟，对不对？看得见，摸得着。故宫什么之类的，这是一个物质的。非物质的，给大家举例，西班牙的 Flamenco Dance， 对不对？
对
对对，你这个你不应当到西班牙呀，它是这一种弗莱芒舞呢。这种舞蹈因为它太有特色，太有故事，太有历史了，所以它作为非物质遗产。你在日本也可以跳啊，对不对？你在哪儿都可以跳，所以它就留牙买加的 reggae 这种音乐啊，确实是由那个 Bob Marley 大放光彩的来推广的这种特殊的音乐，什么黑人的爵士乐啊什么之类的。你还记得那个是什么时候，咱们多少年以前讨论过一个话题，说那个韩国的Kimchi 也要变成
泡菜
吗？对，他那个泡菜也要变成这个啊。这是那个联合国 UNESCO， 就是教科文组织很多的工作的之一。但是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是怎么着了就把美国给得罪了，然后同时也告诉大家，这还不是美国第一次退出来呢。
嗯，对对对，美国其实一共退出过三次啊，但是后来两次呢都重新又加入进去了。所以呢，这个挺有意思哈。实际上这个教科文组织是好像是1945年啊成立的，总部呢它是不在纽约，它是在巴黎的啊。现在有194个成员国吧。刚才说了，它管理着全球超过2000个世界遗产地，什么生物保护圈啊，什么的地质公园之类的。这个是它认证，同时还要监督啊，就是。你既然宣布这是一个世界遗产了，要保护下来的，那对不起，你以后所有的翻修啊、重建呐、都必须要经过他的同意才可以。也就是说，他试图要保留原来这个面貌，不能 你给它重建变成一个现代建筑物了，那不行，
更不
所以呢
更不可以拆迁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是他所监督的啊。同时呢，他还建立了一个叫做和大学呀和这个研究机构的一个非常广泛的全球范围之内的一个合作体系。所以同时现在他好像对那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道德标准什么的也是由他来定的哈。所以呢这是一个挺大的挺重的一个事儿啊。同时它是一个知名的国际平台嘛，所以美国一退出呢，说是你对这个犹太人，你对以色列的这个偏见，我要退出。但是你发现没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他们说不应该退出，他说美国的参与和领导这个教科文组织反而可以防止这个成为一个反犹太反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平台。你退出了以后等于把拱手把这个平台给让出去了，所以他们还不太愿意啊。当然对这个教科文组织来说这也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原因就是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至少是2018年之前吧，他美国是这个教科文组织的最大的赞助国啊。美国资助的这个资金呢是差不多联合教科文组织资金的差不多25%，四分之一是由美国资助的。所以呢这个对教科文组织来说是一个财政的来源。但如果美国一退出的话，那完了这个资金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对教科文组织来说挺大的事儿啊。但是呢教科文组织说是他们已经有准备了，因为自从2018年不是上一次美国退出的时候，也是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之后之内啊，在他的这个就是宣布退出的时候呢，那个教科文组织一下子措手不及，但是他们就建立了一套这个捐款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筹集自己资金的这个渠道吧。所以呢现在美国对教科文组织预算的贡献呢从原来的25%下降到8%了，也就是说这个教科文组织可以通过其他渠道筹集更多的资金吧。
接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哈，有意思了，因为纽约时报它的这个标题有点耸人听闻，叫做美国退出中国进入。它的意思呢就是说美国政府此举啊实属目光短浅，因为你等于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中国。然后中国呢驻华盛顿的大使馆也发表声明，他就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地缘游戏的竞争场地或者是一个角斗场啊，然后我们没有想取代美国等等这些话啊，咱们之前在很多其他的场合在国际中美冲突的时候都会听说过，就是我们从来不想跟美国争第一，这是中国的态度哈，你们不用这么紧张等等。但是为什么教科文组织这个地方让美国的媒体看到一个未来中国要取代的趋势，然后让他们紧张呢？这个里面你必须得承认还是政治因素，承认不承认都有政治因素，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所谓的软实力，他要发功了。首先先抛开政治不说，先光说是一个经济的，就说旅游这件事儿，在教科文组织当中认为古迹保留的最多的那个国家，大家猜一猜是哪一个国家？不是中国啊，是意大利。如果大家去过意大利，那就是头往左边一转是古迹，往右边一转是古迹，往前看是古迹，往后看是古迹。但是中国呢一直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任命人类遗产的过程当中超过意大利。如果因为意大利多小啊，中国多大呀，对不对？如果你把中国的各省市的一些遗留下来的都变成现存的人类的遗产的话，那肯定能超过意大利。所以中国的目标呢是要超过意大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就注意到2012年的时候的习近平，当时他是第一次去联合国啊，然后习近平他是就去访问了一下，他作为2012年他刚当选的，他去访问了一下联合国的，他第一次去联合国就去访问了这个教科文组织。 然后中国呢就不遗余力的注资在这个里面，就在教科文组织当中呢也是砸了很多的钱。同时大家还记得中国有一个东西叫做一带一路，对不对？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这个东西呢也是所谓的展现中国的软实力啊什么等等。然后现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是中国人，是中国的官员。所以这一切呢都在显示，就是你退不退，你认为这个组织对你的国家利益有没有帮助，我不管，但是我呢是在稳步的加深我在这个组织当中的影响。同时习近平的夫人叫做彭丽媛，当时被中国派到巴黎，因为他不是总部在巴黎吗，做特殊的叫什么
特使
啊，啊，还专门去做这，把一个国家主席的第一夫人派去做特使，种种这些迹象呢就表明中国对这个机构的重视。那么稍待一会儿咱们再看一看中国重视就怎么样了，那为什么西方就是觉得这一个领地还是要争夺。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美国再次退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这不是新鲜事儿，在历史上呢，美国一共退出过三次啊，包括这一次。1984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冷战时期呢，那当时是里根政府哈，他们认为说这个教科文组织呢，受到苏联的影响太大了，而且对以色列不公平，同时还存在一些认为说腐败啊、管理混乱、啊、这些问题，所以当时，里根呢就宣布退出啊，一直到2002年，那个时候呢，小布希总统呢，他是为了展现自己对这个国际合作的这种支持啊，同时那时候不是已经有了那个9.11事件了嘛，那么更认为说国际间的这个支持团结呢更加重要，所以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呢，他就又重新加入了这个教科文组织啊。这一说差不多到2011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是因为这个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就必须终止啊，因为美国有一个法律就是说任何就是持这样的立场的人都不能够得到美国的资助的资金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如果没有不提供资金的话，你就不能在这个组织留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等于是退出了。一直到2018年就是重新在后来又加入进去了，反正到2018年的时候据说是这个川普总统又给退出来了哈，不过到2023年拜登又重新恢复进又重新加入，那现在等于是反反复复进进去去进进出出已经若干次了，也不知道再过几年是不是还会重新再加入进去。
应该可以，应该会加入进去，像个旋转门似的，进去出来进去出来。但是呢你听出来之前的这几次都跟一个国家有点关系，叫做以色列，对不对？
对，
甭管是民主党总统Reagan 还是就是共和党的总统 Reagan 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还是共和党的就是川普啊，就是奥巴马是民主党啊，所以他们都是跟以色列沾点什么关系的时候，他们容易从这当中退出来。但是其他的国家有没有退出来过呢？也有啊，中国和印度因为什么事儿闹过呢？因为西藏的一种药物，对，大概就是都说是他的吧，都说是自己的。就是你要是把它作为人类的物质遗产的话，或者非物质遗产，我不知道这是物质还是非物质哈，它是一种
应该是非物质的，
对，它是非物质，它不是一个建筑，不是一个什么，是吧？哎，
对，
这大概中国呢，当时在争议说这是西藏的一个什么药物还是什么，然后印度就说这是他的，结果因为这个事情有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方面的争议。日本呢曾经退出来过，你知道日本为什么退出来呢？日本是因为有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把他的叫做世界纪念档案文件的这个当中呢加入1937年南京大屠杀，也就是这个呢就永载史册，在就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历史纪念的文献当中把这件事情记录进去。日本退出去了，为什么？日本说没有， 没有南京大屠杀，直到今天啊，日本对这个事情也是不承认的，所以这是一个事情。还有记得那时候科索沃战争，这个时候是克林顿嘛做总统的时候，后来呢，塞尔维亚一听说什么，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把科索沃给纳入成为一个永久会员，他不干了，也是要用这个叫什么退出了而相威胁，就等等，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卡塔尔啦、埃及啦、黎巴嫩啦什么之类的，都是因为一些这个大家对一些事情不满，都曾经用这个退出作为威胁过。
嗯，对。不过从这个事件当中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川普总统啊，他其实是比较务实啊，就是说他的优先的政策不是所谓的软实力，他的优先政策现在是关税和贸易战啊，所以呢，他是比如说关心的是美国技术实施这个出口限制啊等等，他更看重的是叫做硬实力，包括经济的实力、军事的实力，而不是这种什么对外援助啊、文化项目啊这些软实力。因为你看他上任以后大刀阔斧砍的就是对外援助署啊，什么对外援助的这些资金什么的，他基本上都一一的，要不就是砍，要不就是现在在进行审。
对，而且呢，他们就是美国呢，从所谓的 WHO 嘛，就是世卫组织，以及从联合国的叫做 Human Rights Council 当中，就是人权委员会当中呢，也退出来了。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这个上述的那些退都是发生在川普总统任内，所以在这些迹象你可以看出来，他确实啊，他在这方面呢，他是强调一个硬实力。但是刚才讲过啊，为什么说《纽约时报》他的这种文章就是认为美国离开中国进入，他们对这个事情表示关注，甚至你可以看到某种担忧呢？可能这里面也有他们的一个考虑。毕竟呢，这个里面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西藏问题啊、新疆问题啊等等，因为西藏、新疆这两个地方呢都有大量的人类遗产的保护的这种遗址啊，或者是人类保护的，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又把这两个扯进去以后呢，就认为如果你把这一块领域让出来，你退出来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呢继续的投资，顺便说一下，就美国退出来以后，中国马上就变成在教科文组织当中投资最多的那个国家了。那我们也知道，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啊，任何的机构，谁出的钱多，谁的发言权就大，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而且呢，中国呢还有这么一个计划，当时叫做全球文明项目，叫做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而这个全球文明项目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啊。